今天的经文是《以西结书》二章一节到三章三节。他对我说：“人子啊，你站起来，我要和你说话。”他对我说话的时候，灵就进入我里面，使我站起来，我便听见那位对我说话的声音。他对我说：“人子啊，我差你往悖逆的国民以色列人那里去，他们是悖逆我的，他们和他们的列祖违背我，直到今日。这众子面无羞耻，心里刚硬，我差你往他们那里去，你要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他们或听或不听，他们是悖逆之家，被知道在他们中间有了先知。人子啊，虽有禁忌和吉礼在你那里，你又住在蝎子中间，总不要怕他们，也不要怕他们的话。他们虽是悖逆之家，还不要怕他们的话，也不要因他们的脸色惊慌。他们或听或不听，你只管将我的话告诉他们。他们是极其悖逆的。人子啊，要听我对你所说的话，不要悖逆，像那悖逆之家。你要开口吃我所赐给你的。我观看，见有一只手向我伸出来，手中有一书卷，他将书卷在我面前展开，内外都写着字，其上所写的有哀嚎、叹息、悲痛的话。他对我说：“人子啊，要吃你所得的，要吃这书卷，好去对以色列家讲说。”于是我开口，他就使我吃这书卷。又对我说：“人子啊，要吃我所赐给你的这书卷，充满你的肚腹。”我就吃了，口中觉得其甜如蜜。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真的满心感恩啊！今天又来到礼拜天，我们一块的在这个网上来参加主的崇拜。我们感谢神，神是无所不在的，所以他都我们在每一个人每一个人的家庭的当中与我们同在。当然通过我们这个网络的敬拜，我们是同心合一的来敬拜赞美归给我们的神。神就是我们整个在敬拜里头的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敬拜的对象，把一切的感恩赞美都崇拜都归给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今天来继续看的就是旧约圣经以西结书，我们在上一周就讲到以西结书的第37章，那今天要来讲以西结书的第二章跟第三章这个部分。今天的主题就是说，来为神传话的人，来为神传话的人。为什么我们讲这个主题？因为我们发现在今天这个世界的里头，有些人他们得不到神的话，原因在哪里？原因是因为缺少那些愿意来为神传话的人。这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原因。今天在世界里头人口有71人，但是我们看到能够真的听见神的话语，神给我们的信实的人却是不多。原因就是因为我们都缺乏了那些愿意来为神传话的人，为神来把这个福音，这个福音的道理来告诉人家，我们就找不到足够的人数来做传道的，或者跟人家分享福音的，或者跟人家告诉别人有关于圣经里头神要跟我们讲话的内容。我们就是发现，就是来为神传话的人就是不多，不足够。 但是我们知道吗？今天神在我们的当中，他还在来寻找为他传话的人。神整天都在找人呢，都在寻人呢，在找人来为他做事情，为他来传达他重要的信息。因为在这个世界里头还有许许多多的人，他们没有听到了神的话。这些人可能就包括在我们家庭的里头，在我们的远方的亲人的当中，或者就是我们的朋友的当中，在我们的社区的当中，或者跟我们一块来上班做事情的人的当中。我们看到吗？神还在我们当中来呼召人，寻找一些人来为他做传话的事情。要做一个为神来传话的人，有三方面的要求，这是在以西结书第二跟第三章里头都很清楚明白的，让我们知道了。第一个条件，也第一个情况，就是我们都要来承受神的差派。神要差派他的人来传讲神的话，所以我们不是说啊，我愿意来做这件事情就足够了。更重要就是我们要接受承受从神而来的差派。以西结书里头告诉我们，这一位先知以西结就是蒙神的差派，神借着这个圣灵的工作，圣灵的感动来差派这一个仆人，在这个困难的时代来传神的道，做一个为神来传话的一个人。就好像在新约圣经约翰福音二十章二十一节，复活之后的主耶稣，他跟他的门徒见面的时候，就把这个差派差遣这么重要的一个主题告诉了他们。耶稣对着他的门徒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所以差遣或者差派是一个重要的概念，在复活的主耶稣的心中，他巴不得他所有的门徒，也包括他的教会，也就是包括我们，都受到他的差派，差遣我们去到这个世界的里头，把平安的福音告诉别人。既然我们在耶稣里头已经得救了，得到平安的恩典，主耶稣也盼望我们把这个平安的恩典也传给这个世界里的人。在以西结书第二章第四节里头，我们马上看到神怎么跟他的仆人以西结讲话。神对以西结说，我差你往他们哪里去，这个他们就是以色列人。神对以西结说，我差你往他们哪里去，你要对他们说，说什么？主耶和华如此说。所以我们蒙神的差派，并不是要来传讲我们自己的话，并不是说啊，我喜欢讲什么我就讲什么，不是这样的。受神差派的人是讲，是来传讲神的话。主耶和华如此说，神是这样说，我们就告诉人家，这就是差派的意思。一个奉差派的人，他有一个主人，他最重要是服侍他的主，把他的主人的话很清楚明白的传给那些人，这就是差派的一个原因。主耶和华如此说，这是先知常常所讲的一句话。其实这也是所有为神传话的人，他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标志。我们说这些为神传话的人，就等于今天这个世界里头说他是一个代言人，他是代替某一个品牌来传话告诉人家。这就是我们的标志，我们是来告诉人家神要对这个世界的人说什么。这就是我们所传讲的，包括在礼拜天我们的讲道，包括我们在这个查经班里头的这个我们的学习，也包括我们在团契在小组里头的分享的话。主耶和华如此说，神是这样说，我们愿意彼此的分享，也愿意来告诉别人。在这一段经文里头，你发现到悖逆这一个名词常常的出现。在第二章里头，神用了 七次讲到这一句话，来责备他的人民。什么是悖逆？悖逆的意思就是说，他的人民本来是应该要顺服神的，听神的话的，服从神的话的，但是很可惜，这些属于神的人，他们竟然常常的悖逆神，不听神的话，结果他们的人生是悲哀的，他们的国家是悲哀的，结果他们都经验到失败和痛苦。今天我们应该从这一个功课上学习，就是我们不要重复了这些神的人民他们曾经有的失败，他们的悖逆竟成为我们的警告。今天我们不要做一个悖逆神的一个人，我们应该要听从神的话，服侍神的一个人。神对以西结说，人子啊，要听我对你所说的话，不要悖逆，像那悖逆之家。哎呦，原来这些以色列人本来就是神的选民，神所爱的人民，但是很可惜也很可怜，他们悖逆神，成为悖逆之家。哎呦，这就是他的名号，多么不好听的一个名号。但是历史上告诉我们，以色列人神的子民就是这样的不听话，所以他们带来一个悲哀痛苦的结果。但是作为神所差派的人，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神这里说的不要悖逆，就千万不要学这个功课，不要从这些细节的人潮流里头跟随他们。他们喜欢悖逆，他们喜欢就是反对神的，他们不听从神的。但是我们是神所差派的人，我们千万不要跟着他们这样做，不要悖逆，是一个很敬重的提醒。今天是一个悖逆的世界，很多人都不听神的话语，甚至对神的话语没有感到兴趣，他们只是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但是到头来是怎么样，都是悲哀痛苦的。所以我们不要悖逆，就是神对着我们来讲的一句话。那先知到底被神所差派往哪里去呢？神说我要差派你到他们哪里去，那这些人在哪里？神的仆人既然是蒙神的差派，他就是一个完全顺服的人，完全听话的一个人，神差他往哪里去他都要去。我们看到圣经里头，神的先知和他的仆人常常是被差派到他们本来不愿意去的地方，本来他们不喜欢去的地方，因为那些地方都是充满困难的、压力的、难过的，但神的先知就是被差派去到这个地方去。如果我们看第三章十五节，就看到这个先知以西结被神差派到哪里去。圣经说，这个以西结说，我就来到提的亚比，住在扎巴鲁河边，那些被掳的人哪里。他说这个地方名字，如果我们看，哎呦，感觉到很熟悉，因为他说提勒亚比，如果你看这个英文的翻译，就写着 Tel Aviv，Tel Aviv， 那就是岂不就是今天这个以色列他的首都特拉维夫吗？是的，就是这个字，就是这一个字。那可能就问，哎，那这个先知是被差派回到以色列的这个地区里头吗？不是，他是被差派去到这个巴比伦，当时的巴比伦扎巴鲁的那条河的河边，哪里住了一些以色列人，他们是失去了自由的人，他们打败了仗，被巴比伦的人把他们俘虏去了，他们不再有自己的自由，他们成为俘虏。就好像上个礼拜我讲的，做一个俘虏是很悲哀的，因为他整个的生活被改变过来，被强迫的改变。就好像今天我们虽然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地方，但其实我们回想一下，在属灵方面来看，我们也是被俘虏的，我们被这个世界所俘虏，被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把我们改变了，被这个潮流文化把我们整个人改变了。 在这一场的疫情，哎呦，新冠肺炎的疫情来到，马上就把我们当成一个俘虏一样，我们被关在家里。平常我们可以喜欢到外面去走动的，现在都不可以。我们过去喜欢到外面去旅游的，坐游轮的，现在不可以。我们被关在家里头，我们整个人的生活受到限制，很多的生活的习惯都被完全的整个的改变和翻转过来。我们都是做了一个被掳的人。当时这些以色列人他们被俘虏去到这个巴比伦哪里，这个地方叫做提勒亚比 Tel Aviv， 就是后来为什么后来他们以色列人就在他们首都的地方用了这个名字，用来纪念这件事情。其实 Tel Aviv 这原文两个字有意思，它的意思是什么？是一个废墟，这是已经荒废了的地方，受到破坏的地方。而这些人被俘虏的人去到哪里，住在哪里，可想而知道生活条件是多么的差劲，跟他以前在耶路撒冷所住的生活的环境是完全不一样的，很痛苦的。他们失去了自由，虽然他们是住在这个河边，这条河加巴鲁河是这个人工的运河，就把这河水带通过这一条人工的运河就带进了这个城里头去。但是这样一条河边的水却不能叫他们得到快乐的人生，只有当神的话来到他们当中，只有神的先知蒙神的差派把神的话传给他们，才能够带给他们有盼望，才能够带给这些痛苦悲哀的人带给他们有盼望，有希望。我们所以看到了，所以是先知是蒙神差派来到一个痛苦的地方，那是痛苦的人的当中。为什么？因为先知要把神一些重要的信息、重要的话传给他们。他们坐在哪里，先知也去到他们当中，也在他们当中坐下来，坐了七天，这个一个礼拜的时间，坐在他们当中悠悠闷闷的。这是代表什么？这代表先知带着同情的心，感受得到他的这些被俘虏的人他们的悲哀，与他们悠悠闷闷的坐在他们当中，就好像圣经新约圣经说与爱哭的人同哭一样的道理。所以我们作为神所差派的人，我们要知道我们是不一样的，我们是带着使命被融入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当中，我们也带着一个体会人当前的心情的态度来度过我们的人生。不错，我们是蒙恩得救的人，我们已经找到永生的应许的人，我们的生命是被改变了过来。但是耶稣对他的门徒说，我神怎么差派了我，我也这样的差派你们到这个世界里头传福音。所以你们还要融入在这个时代的当中，融入在人的心情的当中，知道他们是痛苦与悲哀的，所以我们要同情他们，了解他们。如果我们越知道我们在一个怎么样的时代，我们就越能够知道我们应该要传怎么样的福音，讲什么样的神的道告诉他们。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的时代，光是知道还不够，我们还要融入进去，成为这些人的邻舍，就好像住在他们当中，好像甚至住在他们当中，坐在他们当中，悠悠闷闷的陪着他们度过他们这些痛苦的人生。然后七天之后他就站起来向这些人来传神的道，传讲神的话，为神来传话，这多么重要。今天神把我们安排在这个疫情的当中，让我们基督徒跟世界上的人 是没有两样，我们一样的同样的面对这个疫情带给我们的压力，疫情带给我们的困难，疫情带给我们的很多的不自由 不方便的生活，一样的。为什么？因为我们要融入在他们当中，好像先知悠悠闷闷地坐在他们当中，坐了七天，就坐了一个时期的时间，表示他同情他们，体会他们的感受是什么。这样的人才可以在人群的当中传讲神的话。所以第一方面，我们要承受这个差派，哪怕这个差派可能是困难的，带给我们是需要我们也要被改变过来的，但是我们不用惧怕，这是很重要。很多人都惧怕被改变，很多人都惧怕说我不要做我不喜欢做的事情。其实我们请问一下我们自己，人生以来我们都不是做我们每一个人喜欢做的事情，无论是在家里，在社会里头，在我们的专业的工作上面，我们常常都是这样。但神却是要我们有拿到这些人生的经验，在侍奉主的事情上面，我们岂不是也是一样吗？神要改变我们，因为神要使用我们进入在这个世界，融入在这个时代的当中，明白人的感受，同情他们的痛苦，以及我们可以带着不惧怕的心来传讲神的话。这就是一个蒙神差派来传神的话的人是最重要的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我们不用惧怕。我们不要用一个艰难的环境啊，用来做一个借口说，哎呀，我就自我隐藏起来了，或者逃避责任了，哎呦，这个环境太难了，地方怎么都困难，这个事情怎么都困难，这些人又怎么麻烦，哎呦，真是我不愿意去做了，我就把自己隐藏起来好了，我躲藏起来好了，不关我的事情啊，我不用管这个事情啊，我不是我的责任啊。很多人都是这样用这个方法。当年的摩西，神拣选他，要他带领着以色列人离开痛苦的埃及地，摩西怎么样？他就是用这个来做一个借口，他说环境太困难了，这些埃及人不容让我们离开的，这个法老王他是很厉害的，他会来杀害我的命的，如果我要带领以色列人离开这些埃及地，哎呦，太多困难了，我就把自己隐藏起来。神啊，你就找别人去吧，我还是不适合的，你找另外一个人来做这件事情吧。我们总是好像摩西一样找借口，把艰难的环境困难成为一个借口。但是神怎么对以西结说？是的，你讲的对啊，人子啊，虽然是有荆棘和棘藜在你的哪里，你要住在切子的中间。他就是说，他用一个比方告诉以西结说，真的，你所说的困难这是真的存在的，你真的面对困难的。有哪一个人喜欢有荆棘？荆棘是气人的，叫人家痛苦的，流血的，棘藜是苦的，不能吃的。有哪一个人喜欢吃苦了？没有人的。还有你要住在什么地方？住在这充满着昆虫啊，就是咬人的虫子，就是蝎子的洞中间，你要去吗？我们常常都是这样。为什么？如果在田里头哈，长出很多荆棘啊、有气的东西啊、棘藜啊，这些都是杂草，都是不好的，只是妨碍着我们的耕种，也以致我们没有好的收成。你在后花园里头，你要种东西吗？种花、种瓜、种菜，但是你总是要把杂草啊把它拔走，不用荆棘棘藜在我们当中，因为这样的话就不会有好的收成。同样，你住的地方，你希望是有卫生啊、干净啊、美好，但是如果住的环境里都布满着昆虫的东西，你一定感觉到不平安的。但是神很多时候就好像先知的感觉一样，被差派到这样的环境和地方去。但是神说，是的，这些困难是有的，这些危险是真的是有的，但是不用惧怕， 第六节里头，神重复又重复地告诉先知说，不要怕。神对先知说，总不要怕他们，也不要怕他们的话。他们虽是悖逆之家，还不要怕他们的话。然后神说，也不要因为他们的脸色惊惶。所以三次告诉他说，不要怕，不要他这些人，不要他们所讲的话。甚至于当你看见他的脸色不好， 他给你一个不礼貌的回应，你也不要惊惶。 你看到吗？神重复又重复又重复的说，不要惧怕。是的，我们常常生活在一个环境叫我们感觉到惧怕，好像这个疫情的底下，我很惧怕，很惧怕受到感染，很惧怕我们的去到一个不干净的环境，或者去到一个让我们很容易面对有危风险的一个地步。但是神说，不要惧怕，我们真的要依靠神，依靠神来面对今天，依靠神来进入这个世界和时代的当中。以西结先知在这卷书里头，常常他的称谓，神称呼他说他是人子，人子，在这卷书里头总共用了93次说他是人子。这跟耶稣在新约里头也常常叫自己说是人子，但是不一样的意思。耶稣称呼自己是人子，因为他是本来是神的儿子，但是他愿意道成了肉身来到这个世界里头，成为一个人，当我们的救主，所以他被称为人子。但新约圣经、旧约圣经里头的以西结被称为人子，是另外有另外的意思。因为神叫他做人子，一方面是表示出这个人是卑微的、软弱的，在面对困难的时候，感觉到自己是没用的，没办法对抗的，这是困难的。但是另外一方面，神叫他人子，是表示说，靠着神的力量，你就可以刚强站立起来。靠着自己，是的，我们是人软弱的，靠着自己是没用的，我是一个人子而已。但是我们认识了神，依靠着神，借着神给我们的差派来侍奉他，我们就可以强壮起来，不用惧怕，可以站立起来，来跟随主，侍奉主。所以神对这个以西结说，人子啊，你站起来，这是第二章第一节是这样子。一开头神就对这个先知这样差派他，吩咐他，鼓励他，安慰他说，你可以站起来。你明白吗？当一个人惧怕，一个人不安的时候，他是站不稳的。他常常好像现在这个疫情底下，很多人躲在家里，躺在床上睡觉，坐在他的沙发里头，这什么都不用做，什么都不想做。但是神今天对我们说，站起来，这表示说，你要跟随我，我有责任要交托给你，我有事情要交托给你做，你有话你要传给人家，你要代替神来传话。在这个破碎的世界里头，人家都当了俘虏的时代，失去自由的时代，你要站起来来侍奉主。神是大能者，这是圣经说的，他的指示和安慰也真的能够胜过我们一切的困难和一切所面对的压力。不错，我们有很多压力，生活在这个世界里头本来就是有压力，在这一场疫情底下，我们面对的压力更多更大，但是不用怕，我们知道我们所相信的是一位大能的神，我们侍奉的也是大能的主，所以我们不用惧怕。有没有发现到我们现在所住的这个时代越来越真的越来越碎片化，碎片化。什么是碎片化？就是什么都是零零碎碎的。因为我们发现我们的时间就是常常说好像没有事情做，但是常常忙得很厉害，好像要找一个很长的时间找不出来， 所以我们只找到一些一点点时间呢、啊，一点点的这方面的时间，一点点哪方面的时间，很零碎的，很像碎片一样，好像一个杯子打破了，它的碎片散在 地上一样，碎片化了。我们的时间都是这样，所以现在我们的人喜欢在用你的手机来发短信给人家。什么叫做短信？就很短的一句话，你不要长篇大论的 来告诉人家，人家看了就不想看了。你越简单越浓缩，用越短 的信息越好，用最小的文字就越好。所以今天如果你发给人家看一个影片一个视频、不要太长、人家看了一分钟两分钟可能就没有兴趣再看下去，都要把它关掉。现在我们是在一个碎片化的一个时代的里头，所以我们要懂得使用我们零零碎碎的时间，不要浪费这些零零碎碎的时间，可能都是很挺有用的。所以我们用零碎的时间我们来安静祷告，用零碎的时间我们来思想一下圣经里的讲话，用零碎的时间我们给人家打一通电话，彼此的安慰，彼此的鼓励。用零零碎碎的时间可能我们用来帮人家、传福音，这样我们就可以产生有很好很好的果效。神对先知说，我知道你的时间是很有限的，都是零零碎碎的，但神说我要和你说话，神说我要跟你讲话，我有话要跟你讲的，你要听。你千万不要说我没时间哦，神说就把你零碎的时间拿出来，来听好我跟你的讲话，来零碎的时间拿出来，来读圣经，来听神的话语。今天神一样的要对我们说，神说我要和你讲话，你愿意来听吗？把你零碎的时间都安静在主的面前吗？神要告诉我们很重要的事情。所以我们每天都要预备自己做一个人，做什么样的人？就预备自己成为让神向我们说话的人哦。神要向我们讲话，但你预备好听神的讲话吗？我们常常说我没时间了，我 总是忙着这些忙着那些，忙着家里的事情，忙着公司的事情， 忙着单位的事情，忙着、我很多社交的事情等等。哎呦，整天都在忙，但是你有没有愿意在这个已经零碎的时间的人生里头让神向我们讲话？神愿意向我们讲话，就好像他对先知说我要向你讲话，但你愿意来听吗？你预备好来你的耳朵来听神的话吗？所以如果我们要为神传话，来到这个世界里头传扬神的道，第一我们要接受从神而来的差派，神愿意差派我们，我们要承受他的差派。第二我们不要惧怕，神差派我们去到的环境和地方都不是容易的，都一定不是凡事顺利的，但是我们不用惧怕。第三我们要传神的话，做神的工作，我们要装备好我们自己。还有这个装备不是一次个两次，不是暂时，而是长期的，是持续的来接受装备，持续的下去的，长期的，每一天我们要让神来装备好我们自己。就好像今天我们因为这个疫情底下，我们教堂的聚会都改变了，我们都要在家里头通过这个网络平台，通过你的手机或者你的 iPad 或者是你的 laptop 来进行了这个聚会。我们都需要把装备预备好，把装备做好，有好的装备，有好的电子产品，我们就可以上网来聚会，来听很好的诗歌，来听见很好的讲道。但是我们要持续的把它、upkeep， 把它 upgrade， 把它做得更合乎这个需要来做，这样我们就能够、做得更好。所以我们的装备是包括我们常常说的有硬体和软体、两方面都需要、就好像、你的电脑做得很好，计算机很好， 但是你的 WiFi 不够强，这就是软体，所以都是很重要。但是我们有很好的装备，但是如果我们没有神的话进到我们的里面，我们就没有这个软体来支持着我们的装备和我们的侍奉。所以我们侍奉神啊，不要单靠着我们的一股的冲劲，冲劲不说是很好的很需要的，但不能单靠着它，我们还是依靠神自己的话语作为我们侍奉的基础和我们的动力。神的话语进到我们生命的里头，支撑着我们，也推动着我们来传讲神的话，来侍奉他。因为在蒙神的差遣，所以我们就要在神的话语上不断的、常常的、继续的来装备好我们自己，就好像我们这军队部门里头的人、部队的人，常常要检查一下自己的装备到底预备好了吗？它的功能都好吗？性能都好吗？常常如果知道有新的装备来了，我们要学习如何的来使用它，好的来运用它，不断的装备好，做神的工人、传神的话的人，我们都要预备好自己。神对这个以西结说，第三章第三节说：“人子啊，你要做什么？要吃我所赐给你的这一卷书。”把这卷书吃了，充满在你的屠夫的里头。首先他要吃，吃代表接受，吃代表你把它吸收，还有你要充满，就是说不要光是吃一点点，吃一小部分是不够的，要吃就要吃得饱，要吃就吃得满足，这就是神的意思。今天我们很多人对神的话语并不是不吃，我们都吃，但是我们常常胃口不好，或者是没有兴趣多吃，结果我们都吃得不好，不够，吃得不饱，也吃得不好，这就是我们缺乏属灵的营养，缺乏了神的话语来支撑着我们的侍奉的一个原因。神的话语、神的道，就好像我们每天所吃的东西一样，用来维持着我们这些侍奉的人生的生命，以及我们有活泼健康的人生，这是很重要的要素。侍奉的人，我们要注重我们的生命，我们侍奉人的生命是很重要的。我们并不是单靠着我们的侍奉的工作，如果没有好的生命，如果有好的工作，如果没有好的神的话语来喂养我们的生命，我们如何把神的道很丰丰富富的传给人家？很多时候我们愿意去传神的话，但是发现我们里头不足够，发现我们里头找不到更好的话来讲，就是因为我们领受圣经要吃神的话语吃得不足够。第二章第十节说，神将这个书卷放在我们面前，然后把它展开。为什么是展开？就是好像一卷书一样，把它慢慢的把它转开，英语就是本来是一个 roll， 现在把它 unroll 起来，就是这个意思。但里头神的道理头、神的话语头讲的是什么？什么话语啊？圣经说都是哀号、悲叹诗、悲痛的话语，那就是说就是叫人家感觉到不安的，叫人家感觉到很可怕的。因为圣经都是讲是可怕的话吗？圣经并不可怕，我告诉大家，圣经神的话并不是可怕的，但是圣经却告诉我们人生是可怕的，这个世界是可怕的。这个世界以来，人类历史以来，我们常常听见这些都是悲哀、叹息、痛苦的话语，不是吗？常常充满着打仗，常常充满着天灾人祸，常常充满着这个疾病夺去许许多多人的生命。在这一场疫情里头，已经整个世界 死亡的人数已经很多，受到影响的家庭已经很多很多，都是哀嚎、叹息、悲痛的事情。圣经都告诉我们，因为世人都犯了罪，这个世界都有罪，所以有这些叫人家感觉到可怕的事情，感觉到不安的事情。 所以我们要传神的话，就首先要很深刻的来认识一下这个时代是怎么样的一个时代。但是光是认识这个时代还是不足够的，不然的话我们跟别人没两样。但是我们是属神的人，所以我们应该对这个时代却要带着属灵的感受。我们有没有用属灵的眼光来看这个时代，以至于我们感受是不一样的。人家看到这个时代就很 negative 的，很悲哀的，感觉到很不安的。但是我们用神的眼光来看这个时代，因为有神的话语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的感受又不一样。我们就知道我们应该有什么责任，应该要做怎么样的事情。所以我们当依靠着神的话语来面对着这个时代，这就是我们应该有的态度。我们都跟世界上所有的人一样，要面对这个时代，面对这个世界，面对这个疫情，面对所有种种的困难。但是我们是依靠神的话语来面对的。所以神对先知说，你要吃这个书卷，要把神的话语完全的接受进去你的生命，充满着我们的人生。神对以西结说，人子啊，要吃着书卷，好去对以色列家讲话。哎呦，原来如果他不吃神的话，如何把神的话来告诉就是悖逆的以色列人？他们都是悖逆的，不听话的。所以你光是用你自己的智慧和聪明，用你的话语，是没办法跟他们讲下去的。只有当你有神的话语，这才可以跟他们来讲。今天我们所面对的世界不也是一样吗？光是靠我们过去所读的书，可能这是不管用。我们需要神的话，每一天一点一点的用我们零碎的时间来吸收神的话语，进到我们生命的当中，我们才能够丰丰富富的对着这个时代的人来传讲神的话语。现在这个潮流是什么？可能大家都知道，喜欢有一个游戏，一个叫做打开盲盒的一个游戏，一个盒子，我们说是盲盒，这意思是里头放的东西你永远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在里头。可能是一个玩具，可能是一本书，可能是一件礼物啊等等，但你从来不打开它，这个盒子不打开它，你不知道里头是什么。当你一打开，在这个瞬间，这个一刹那，你就发现，哎呦，很惊喜，很快乐。你找到，哎呦，我喜欢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很吸引我的眼睛，这是现在的潮流。但当然有人是相反的感觉和回应啊。当他打开这个盒子之后，发现原来里头的东西我不喜欢的。我已经有了，也不是我所需要的东西，你的反应当时就会马上改变，成为一个很失望很愤怒的感觉。现在潮流越来越多人喜欢玩这样的一个游戏，花一点点钱就买一个盒子回来，然后就猜一下里头是什么东西，你要把它一打开，哦，一下子你就产生可能是快乐，可能是惊喜，也可能是失望，可能是愤怒。不论是年轻人，现在成年人也喜欢做这件事情。但是圣经却不是一个盲盒，圣经神告诉我们说，它里头都是美好的话。你愿意把圣经打开，把圣经翻开吗？把神的话语展开在你的面前吗？你一定找到你所喜欢的，你一定听到神要你所听的美好的话语，这是不一样的。圣经告诉我们，这位先知他听神的话，他就把神的话把书卷都吃了，吃了之后口里头这一种很特别的感觉，很惊喜的感觉，很快乐的感觉。因为他说，我感觉到很甜很甜，甜如蜜，这种甜的感觉，好像蜜糖一样的感觉。如果弟兄姐妹，如果你计划在这个疫情之后要开一个甜饼店，或者甜或吃甜点的店，你可以考虑用这个 做你的招牌哈，就甜如蜜哈，很甜，好像蜜糖一样。但是更重要，你可以把这句圣经的话，写在你的菜单的上面，让每一个人来看这个菜单的时候，就看到这句话，说我就吃了，口中觉得其甜如蜜，多么美好啊！神的话语就是这样，你一定要去品尝它，爱它，渴慕它，领会它，领受它，你就找到它的甘甜和美好。神的话语永远不会叫我们失望，神的话语永远都叫我们的人生感觉到美好和甘甜的。还有神的话语加我们人的顺服，就可以使我们生命里头的痛苦的经历被改变，成为叫我们宜人的甘甜。弟兄姐妹，这是很重要的。不说人生是痛苦的，人生所面对的都是好像圣经说里头充满的 都是贪食悲哀 和不安的 一些话语，但是人愿意顺服神的时候，我们整个生命就会改变过来，本来是一些 不如快的过去都会被改变，因为这就是重生的大能。神福音就是神的大能要来改变我们。神的话语当你愿意顺服下来，吸收进来，领受进来，相信他，服从他，你的生命就被改变。如果你不吃神的话，你永远没有这种甜如蜜的一种感觉。你愿意来听吗？你要传神的话，首先要爱慕神的话。你要传神的话来告诉别人，首先你要让神的话语来改变你，神的话语来充满你，让圣灵借着神的话语来把你重生了，让我们带着盼望，带着一个很兴奋很快乐的心情来对着这个世界的人来传神的话语。我们首先要有属灵的感受，然后才可以把神的话很准确地分享出来。如果你没有好好坐在神的面前来读圣经，来吸收神的话，我们分享出来的很多时候都不准确的。我们需要求神帮助我们预备好我们自己，借着你每一天零零碎碎的碎片的时间来听神的话，来吸收神的话语，以及我们整个生命里头充满了属灵的感受，就可以在人的面前传扬神的道，跟人家分享神的话语。正如古人有人说，传言者必先行听命，传言者必先行听命。那就是说，如果我们要传达主人的言语，我们首先要听主人给我们的命令，听好主人给我们的命令，那我们才可以把主人要讲的话传给别人。这就是我们基督徒今天面对这个样的世界，我们需要做的事情。拿出你每一天零零碎碎的时间，坐在神的面前，安静的来听神的话，好像先知说，把神的话吃到我们的生命的里头，其甜如蜜，很丰盛的收获和感受。所以我们都应该有四件事情要做。首先我们要领受神的话语，把神的话语都吃进去，把它吸收了，经过我们的祷告，圣灵的工作，我们再与别人来分享。这就是我们的步骤，我们来侍奉主，来传神的话的人，我们需要注重的。你领受了神的话语吗？你有没有把神的话语都接受，然后把它吸收，把它消化，然后经过这圣灵里头的祷告寻求，然后我们就站起来出去与人来分享，来鼓励人家，把人生的盼望带给这个世界。诗篇119篇是最长的一首诗歌，第32节里头讲一句话，他说，神啊，你开广我心的时候，我就往你命令的道上疾奔。这个开广我心，在英语圣经的翻译是说 You have set my heart free， 那就是说 当神把我们的心都释放了，神把我们的心都扩大了，我们不再是个俘虏，我们的心不在这个疫情所俘虏，被这个世界的痛苦、悲哀和失望把我们捆绑起来。神的话语把我们释放了，我们不再惧怕了，我们领受了从神而来的使命和差派，我们就要行动。就好像神对先知说，你站起来，站起来，我差派你去到这些被俘虏的人的当中，就是去到这些世界的人生 的废墟，就是一些被破坏的地方里头去，住在他们当中，同情他们，了解他们，然后跟他们分享神的话语，在神的命令的道上疾奔。那这是圣经，就是 run， 这是跑步的意思。我们就是带着一个很迫切的心，巴不得赶快的把神的道与人分享，把神的话传给人家。求主帮助我们，把力量、信心和爱心都加给我们。诗篇119:32说：“你开广我心的时候，我就往你命令的道上疾奔，为主的话来奔跑，为主的话来摆上我们自己。”这就是一个传神的话的人该当有的一种态度。最后，让我们来看今天的主题说。但愿我们都来成为一个为神传话的人。我们要传神的话，有三件事情我们要注意。第一，我们要承受从神而来的差派，有使命要我们来握出来的。第二，我们不要惧怕，不说我们面对的困难和挑战还是蛮大蛮多的，但我们不用惧怕，因为神是大能的神。第三，我们要接受装备，还有几个装备是持续的继续的，一生一世让神来装备好我们，就是读圣经，让神的话语进到我们生命里头，装备我们，接着我们在圣灵里头的祷告，我们可以站起来跟人家分享传扬神的话。但愿神赐福给我们，都做一个来为神传话的人。